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广大火遇难近2000，令媒手提胡歌命危，场内失控，起义要爆发。美军压境，马杜罗变孤家寡人，中俄罕见禁星。中国男子涉嫌违反日本枪刀法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于朦胧案件发展到而家，越来越多人觉得呢件唔系一件简单嘅事情。呢件事唤起咗人们嘅良知，面对红色权贵嘅邪恶同极端残忍，人性中应该坚持坚忍同善良。尤其喺近日，一名自称系于朦胧嘅贴身化妆师爆料，称于朦胧生前拍戏时长期遭霸凌，时常被拉出去打，伤重到有时候隔几日都冇办法落床。化妆师曾经多次为他掩盖身上的淤青，这些爆料坐实了于朦胧遭受的虐待，从而让更多人对中共的残忍行径震惊和愤怒。网友近三个月以来持续不断的发声，有更多勇敢的人都站出来。日前网络上留言，在上海街头一架白色轿车身上写着为正义而战，全世界最好的青年于朦胧。好多网友莫名感动，毕竟佢系喺咁样一个邪恶政权之下，需要好大嘅勇气。台湾前小虎队成员陈志鹏重新翻拍2021年嘅反虐公狗公益短片，片中佢亲自扮演一只被虐待嘅狗，通过一问一答嘅台词，句句暗指于朦胧嘅遭遇，包括你点解唔反抗？我冇力气，我已经好耐冇食嘢啦。佢冇俾食物我，将我关喺一个好暗嘅地方。佢哋点解要打你？因为我唔够乖，因为我只系一只小狗。虽然唔可以明说乜嘢，但系字字泣血，令人鼻酸。日前喺抖音上，一则短片清晰咁展示咗奇怪嘅烤肉场景。仔细睇，系成个人体骨架。从 Grok AI 查看，讲呢张图片唔系 AI 制作。并且画面中仲有一群中国人喺度享用。资深媒体人李牧阳12月1号接到爆料，话小鱼嘅肾被导演方丽食咗。而灵媒 Candice Star 两日前再次用灵魂同于朦胧交谈，于朦胧清晰咁讲出咗同样嘅信息。有网友表示，关于呢方面嘅传闻系真嘅，呢啲真系魔鬼喺人间真实嘅表现，系人间最极限嘅罪恶。此外，于朦胧提及陈都灵被关在笼入边已经消失了。11月29号，美国灵媒 Debra 通灵确认他已经去世，过程中陈都灵的面部被焚烧，搏斗求生被拍成影片，在暗网直播贩卖，并提到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是胡歌。胡歌在于朦胧事件后首次公开露面，被工作人员簇拥，神色慌张，第二次即是呆滞，引发外界担忧他的安危。有网友悲愤表示，中共真是无法无天了。胡歌有家庭有细路，有没有搞错？道德沦丧，不怕天谴吗？真的好可恶。在黑幕不断被揭露出来的当口，香港大火的惨烈又被中共添了一笔血债。12月2号，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官方报出最新遇难人数已经攀升到156人，而实际数字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有网友透过转述香港消防员私下的讲法，大埔宏福苑火灾现场每层楼几乎都有遗体残骸，至少5至10人，但官方称两栋大厦搜查未发现遗体。消防员私下表示，实际遇难人数远超公布，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香港点解会变成咁？网友心情复杂。香港宏福苑大楼嘅格局系31层楼，每层楼百户人家。如果上述网友透露嘅信息系真嘅，保守嚟讲，按一层楼5具残骸， 31层楼就是155人遇难，这个只是一栋楼的人数，加上另外6栋楼就是1085人遇难，这个只是按照每层5个人来算，可想而知每层楼5至10个人遇难，那遇难的人数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从香港大火的火速来看，可以逃出来的人亦都是微乎其微，令人细思极恐。有网友表示，瞒报、谎报、小报、漏报，这些在内地人看来太正常了，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不相信他的任何数字。想下新冠疫情时期公布的数据就知道了。12月1号，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首相斯塔默外交政策演讲涉华内容答记者问时表示，英国将继续关注香港人权，包括黎智英审判、英国议员遭制裁、学术自由威胁以及香港自由受限。12月2号，中国驻英使馆强烈跳脚，称香港为中国内政，英国无权干涉。保守党影子外相普里蒂·帕达尔批斯塔默为北京的有用白痴。有网友觉得好笑，中日闹剧看来快结束了，新的目标下一站是大英帝国。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冲突运动持续进行，反抗声浪霸屏，各种梗图影片串红网络，一个名字叫仙鹤的平平去世了。网络借机讽刺集再见，这么大年纪了真是不容易，再见。还有网友直接发韩国六三运动，暗示八九六四运动。还有网友分别列出辛亥革命、各省独立时间，而评论区谈论的都是太平军、南方革命、武昌起义等言论。网友纷纷表示，民意在这井喷，形势在这变化，亦可能在某些节点上呈现一日千里的势头。还有网友认为，互联网公司找不到钱，请不起审核员，亦都不敢乱喊流量。雪上加霜，负债、股票暴跌，中文博大精深，30万敏感词都不够用，好事连连。同时，中共党媒重新刊登习近平6月底的讲话，重提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被视为发动新一轮大清洗信号。但讲话通篇辩解自我革命不会损党形象，挫伤干部积极性，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等词，显示集与官场集体软抵抗。独立时评人蔡盛坤指出，中共党政军内的软抵抗的确一直存在，庸人、懒人、奴才充斥官场，他们无视民众的疾苦，亦都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观感，使得今日的中共四面楚歌。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路透社近期报道证实，美国施加压力并进行了秘密授权，有 CIA 人员已经在委内瑞拉境内活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严重担忧美国将对他进行斩首行动。12月1号，路透社消息指出，马杜罗在11月和川普有一次短暂通话，期间川普拒绝了这位委内瑞拉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要求，此后马杜罗落台并安全离开委内瑞拉的途径越来越少。随之时间流逝，马杜罗面临的情况越来越严峻， X 平台封存消息，秘密小组已经在多地部署，情报网络在加拉加斯全面铺开，委内瑞拉政权内部的安全部队已被迫进入最高警备，马杜罗的活动空间正迅速缩小，他的投降窗口正在关闭。在局势急速升温之际，在过去20年被马杜罗视为反美盟友的俄国和中共却呈现出异常冷淡的态度。如今美国军队已经驶入委内瑞拉海岸，而这些盟友只是象征性表态，都显得意兴阑珊。有时评人认为，原因其实很现实，这些国家都是自身难保，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财政和兵力严重透支， 中共经济正经历自毛时代以来最弱势的十年，伊朗忙于自身危机，中东局势不断爆点，俄中当前都在追求和美国新政府达成更大的贸易和战略协议，和华盛顿换取实质利益，远比为一个经济瘫痪了十年油田残破无法回报的马杜罗冒险更划算。对他们来说，马杜罗不单止不是资产，甚至是政治负债。至于美国方面，过去三个月美军针对加勒比海贩毒船只的打击行动已造成80多人死亡，其中部分船只被指与委内瑞拉有关。川普在12月2号表示，任何向美国贩毒的国家都将遭受攻击。他还补充说，很快就会开始攻击委内瑞拉的陆地目标。一位 X 平台网民评论说，马杜罗没有退场躲避的选择，即使在场表演再笨拙可笑，他都只能演下去。据 X 平台报道，近日一名在日本的46岁中国籍男子因涉嫌违反枪刀法而被捕。这名男子叫资日峰，在日本没有固定的住所。据警方透露，这名男子涉嫌和东京都一名公司高管以及大阪府一名自营业者等人共谋，意图以盈利为目的将手枪走私到日本，从2024年的6月到2024年的10月多次行动入面，他们将上下相连式手枪藏在航空货物入面，从中国境内的国际机场装上飞机，并运到日本国内的国际机场。通过这种方式，目前他们共计走私了24把手枪。警方表示，为了避免影响侦查，目前不会透露这名嫌疑男子是否已经认罪。还有消息表示，这些人将走私来的手枪伪装成塑料玩具，并且以每把约3000日元的价格出售。宫廷县警方在2024年5月的一次网络巡查入面发现了相关的购物网站之后，就同大阪府警及横滨税关仙台盐府之署展开了联合调查。对此，一名为淘喵先生的 X 平台网友认为，在共匪国，正常人怎会这么容易搞到这么多支枪？只有共匪自己的人才有这个可能。这个资日峰很可能就是共匪间谍，共匪想搞乱日本之心可见一斑。
习急眼了，要攻打钓鱼岛，而高市狠招应对。今日中美传出重磅消息，川普联同八国对中共形成锁喉之势，王毅急求马克龙遭到打面，香港火警人为纵火两大疑点曝光，外国媒体吊打特首李家超，彭网报告全是伪造，火已烧向中共命脉。我们一起来关注高市祖庙近期的强势姿态，明显令中共气到跳脚。12月2号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两艘中共海警船闯入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中日船只再度发生对峙。可以看到中共正借此向日本施加军事威吓和压力。而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引述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透露，中共已拟定针对钓鱼岛的象征性占领作战预案，包括登岛、插国旗等动作，并计划在周边海空域制造有限度的军事冲突。同时，习近平先后派出李强及张又侠访问俄罗斯，一方面重申在俄乌战争上无条件支持普京政权，另一方面则商讨如果中日因钓鱼岛爆发局部海空冲突，俄军会否从北方四岛向日本施加军事压力。北韩方面亦向中共承诺，一旦中日开战，朝方将即时加大对南韩及日本的军事威吓和导弹压力，以配合中共在东北亚整体战略报告。而值得关注的是，今日就在美国特使魏科夫到俄罗斯和普京会面的同时，中共外长王毅亦在俄罗斯 同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会晤，而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喺度做乜嘢，亦想叫全世界都睇到。而高市亦喺度震撼硬对。寻日12月1号，高市祖苗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咗电话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推动日本同北约嘅合作关系迈向新台阶，将展开协作，令日美同盟同北约嘅合作具有战略重要性。与此同时，高市祖苗12月1号在东京举行未来投资倡议论坛上，呼吁沙地和日本合作开发稀土矿产资源，抵制中共将稀土武器化，和美国等多国采取行动，重塑系统供应链。在论坛上，高市祖苗还引用了人气漫画《进击的巨人》中主角艾莲叶卡的一句台词：都给我闭嘴，全都是投资在我身上就啱了，引爆掌声。那一种冷静、直接、负责，完全是领袖的语气。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表示，高市非常清楚日本的动漫是世界级语言，他用了一句孩子都能够懂的动漫台词，向全世界叫出日本值得信赖，日本值得你压住，俾所有人都记住日本。纸板明夫讲，当中共还在度纠结不给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封杀日本艺人时，早被高市祖苗翻到了下一页。他说，高市祖苗不畏中共压力，不退缩，亦都不怕讲出真话，沉着应付，不卑不亢。他的态度为很多受到中共欺负却都不敢表态的国家带来了勇气，鼓舞了人心。今日12月2号，彭博社披露了重磅消息，美国将在下周12月12号和日本、南韩、新加坡、荷兰、英国、以色列、阿联酋、澳洲、八国联盟及伙伴国在白宫达成协议，形成以美为中心的西方稀土 AI 供应链，目的就是对抗中共，减少对中共依赖。而这个消息对于美国和中共来讲都极为重要，一个是盟友合力手握筹码，一个是将面对冇牌可以打的局面。中共逼高市收回言论，禁止日本天后滨崎步演唱会，引发国际怒斥。财经网美湖彩评直言，中共此举恐一次惹火日本政坛和歌坛两位女王级人物，后果一定会非常惨。就在中共对日本的强硬施压无法凑效的时候，中共的新目标又浮现英国。香港发生大火后，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公开演讲中指出，中共对英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英方将继续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同时亦提及涉港及其他相关议题。中共随即跳脚反击，声称中国反对英方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及干涉中国内政，并强调香港早已回归中国，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英方既无资格亦无权利说三道四或横加干涉。网友讲，小粉红睇嚟要转换目标啦，下一站大英帝国啦。唔好忘记7月份英国国防大臣发表咗至今最强硬嘅表态，如果台海开打，英国准备参战，中共再唔收手，自己就要将自己从地图抹掉算啦。中共嘅无理推高咗其他国家联合抱团。11月28号王毅打电话给马克龙，紧急向法国求助，希望法国公开批评高市的言论，但却被法国冷处理驳回。法国不单止不支持北京，还强调中国先是避免冲突的责任方。在台湾问题上，中方正在外交上走向更孤立的局面。截至12月2号，王福苑大火罹难人数已增加到156人，仍有约30人失联。 不过有爆料指实际遇难者远多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同时起火点至今疑点重重，不排除存在人为纵火的可能。这一场港火更被形容为烧向中共命脉，牵动更广泛的政治动荡。另一方面，今日外媒在记者会上犀利质询李家超的片段亦在网上疯传，再次引起社会热议。特首李家超今日宣布，政府将成立由法官主理的独立委员会，就今次火警的起火原因、火势迅速蔓延的成因以及相关维护工程的安全问题进行全面审视。委员会将在三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值得留意的是，李家超今次所用的字眼是独立委员会而非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说的审视而不是调查，而法官的角色亦被描述为主持而非以往常见的主席。这些用词上的差异和过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时的惯常安排明显不同。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第86章，调查委员会拥有法定权力，包括传召证人、发出拘捕令、强制任何人出席聆讯等，但法例中并不存在独立委员会这一结构。网友说，这个不是调查，是避险，是拖延时间，玩弄文字游戏。独立调查委员会在正常社会是有法权的，而这个是独立委员会调查，无非做给外人看。不怪得港人质疑，时评人李慕阳先生昨日在节目中爆料说，真实的遇难人数远超官方数字。他提到香港朋友发邮件披露，有些真相香港政府没有公开。11月29号在前线做义工援引现场消防员的话，当时现场搬出来的遗体至少有200条人命。邮件说，港府害怕公布真实数字，怕引发一场好大的民愤，而这场火到底因何而起？现在还有很多疑点，外界甚至不排除有人蓄意纵火的可能性。李慕阳得到港人爆料说，大楼警钟不是设置没响，而是警钟被人关了。在宏建阁的楼里边，某住户门外的监控器拍摄到火灾当日下午，一名男子从楼梯安全门进入楼道走廊后，用手打了一下火警报警器，报警器闪过一道白光，而大火是在那个时间早已经烧起。还有港人匿名转发李慕阳先生两个影片，说有人用手机拍到第一栋大楼横窗角起火，起火点位于大厦的地面位置，最初的火势不大。而第二段影片显示，在另一栋大楼中间位置冒出火苗，而火点周围没有其他火情，亦就是讲一个孤立的起火点。所以这个值得关注，怎会有两个火点同时起火呢？而且隔开好远，这个不是很可疑吗？值得关注的是，大火过后救责声浪高涨，但持续遭到官方打压。除了一名大学生因发起联署要求独立调查遭到国安处拘捕后，香港泛民主派政党民协主席、前区议员廖成利等多名民间人士原定2号召开记者会，但最后一刻被国安处带走，民间记者会亦被迫取消。今日有外媒记者犀利问到港府特首李家超的画面曝光了出来，法新社记者问到，请你先确认是不是有三个人同一名学生、一名前区议员等因为煽动罪而被捕，如果是，他们做了什么具有煽动性的动作呢？第二个问题，他质问李家超，你曾讲带领香港走向兴旺，不过却令到151人被活活害死，在这场灾难后你为什么仍留任特首呢？而李家超没有正面回应，这场大火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黑幕还未揭开。12月1号香港01独家揭露讲， 长沙湾怡国苑及柴湾风华村等楼盘张贴的棚网检测报告都涉嫌伪造，都涉及同一供应商山东神旭化纤城网有限公司的密木式安全立网及左舷安全网。怡国苑大堂展示的两份报告分别来自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及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而承建商宏业建筑在香港仲承包了11处大楼外墙装修工程，其中包括富宅花园富家阁及怡乐花园，他们的装修的棚网亦是由山东神旭化纤城网有限公司生产，并且都由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检测通过。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香港多个亲共媒体和舆论将矛头指向了棚网背后的公司利益链，港府亦从之前的棚网符合防火标准改口承认有7个样本不符合标准，有人将不合格的棚网混入使用，是怕追责呢？还是有意将矛头指向一个人呢？此前有网友已经爆料讲，王府苑棚网由山东神旭化纤城网有限公司生产，注册资本是300万，而员工数是0人，就是个空壳公司。法人张珊珊疫情期间注册了35家核酸公司，法国烂财核酸女王。更多人讲她是习近平弟弟习远平的妻子，张兰兰的亲姐妹，亦就是习近平的家人。棚网涉及的已不单止是香港建筑工地，而是一条横跨山东年产值超过300亿人民币化纤城网产业链，一旦烧到山东，烧到全国最大化纤城网基地的产业是否合规的问题，就涉及到安全和利益链操控问题。因此这一场火不但烧向了中共的经济命脉，亦烧向习近平家族。美国今日接任20国集团 G20 轮值主席国， G20 官网上前任主席国南非的内容全部被移除，川普亦不会邀请南非参加明年的 G20 峰会。明年 G20 峰会将在川普位于佛州多罗的高尔夫俱乐部举行。 G20 官网上目前只剩一张川普的相片及迈阿密2026年和最精彩还在后头等文字。川普已表示不欢迎南非与会，这个将是 G20 成立20几年来首次有成员国被排除在外。上个月美国拒绝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峰会。川普政府第一谴责南非对待白人少数族群的方式，第二是不接受南非主持 G20 期间规划的议程，包括公正的能源转型及债务永续性等。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将使 G20 回归核心使命，就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来取得成果。美国将优先聚焦三大主题，包括透过减轻法规负担来促进经济繁荣，实现能源供应链价格合理且安全，以及开创新科技和创新。与此同时，在俄乌谈判不断出现变数后，卢比奥已决定不出席明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年度外长峰会，这个亦是自1999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缺席该会议。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副国务卿难道将代表华府出席，因为讨论的事项尚未公开。不过据路透社报道，因为卢比奥的日程仲有空档，因此最后情况亦可能改变。
菲林黄岩岛逼退中共，澳洲市警印太风险飙升。黑海俄邮轮再遭袭，美推俄新19点方案。UN 秘书长提削减预算，裁汰18%职位。 港府暴力维稳，两日捕三人，亲中党急切割。中日钓鱼岛海域再度对峙，北京舆论战升级至琉球地位未定论，台湾地位论战亦被推向国际台面。同时，菲律宾海巡舰丹南逼退中共电子监视船，澳洲情报机构更示警，十年内恐爆重大冲突。多国联盟正加速布局印太。12月1日，中共海警局宣布四艘海警舰艇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航，搭载机炮停留约3小时。期间，日本渔船瑞宝丸进入争议海域，中方驱离，日方要求退出，双方舰艇短距离对峙。这个是高市早苗上任后中方第二次进入领海巡航，今年第29次。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强烈抗议中方舰艇重武器化，威胁地区安定，中共外交部则反指合法维权。另外，近来中共官方及智库密集提出琉球地位未定论，强调琉球自明朝起为中国朝贡国，1879年遭日本吞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放弃，1972年的冲绳返还协定仅移交行政权非主权。日方反击强调冲绳自古即为日本领土，主权无争议，中方论述是煽动分裂。高市早苗日前依旧金山和约话，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地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28号在记者会上声称，强调该和约非法无效，中方从未接受。又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日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指出中方误导，强调和约仅确认日本放弃台湾权利，非主权转让。国际网民反讽，若果中方否定旧金山和约，咁马关条约仍有效，台湾理论上仍是日本领土，否定战后条约等于否定日本投降文件。北京此说法反削弱自身在台湾南海的主权逻辑，舆论形容这个是北京自打嘴巴，宣布南海条约无效并不能够改写历史，它只会改写地图，而这种改写对中国的伤害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所以台湾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日本。台湾应急方案现在变成了可以接受的日本应急方案。除了高市讲过台湾有事外，德国外长雅德库尔10月23号在路透社采访中强硬表态，台湾有事就是德国有事，我们不能够容忍暴力改变台海现状。台湾海峡是全球重要贸易通道，若果因冲突阻碍自由航行，将冲击欧洲经济与供应链安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月24号说，雅德库尔严重威胁台海和平。另外，日本天后兵器部在上海彩排时在空场拍摄的舞台照被封存，网传无人演唱会，上海官媒急发声明说是偷拍并非演唱会状况。兵器部事后连续转发多家台媒相关报道，引发台湾网友大赞其不服输不让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2月1号例行会上被彭博社追问时甩锅说，社会商业活动细节建议向主办方了解。12月1号菲律宾海巡旗舰在黄岩岛外海丹南对峙三艘中共舰艇，迫使中方电子监视船天王星号退避。菲方指中共无视无线电警告，违反南海仲裁裁决及海洋法公约。日本外相岩屋毅在访菲时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并承诺加强日菲美巡航合作。与此同时，澳洲国家情报总监希勒警告中共在印太展现更具威吓性的军事行动，澳洲需要做好未来10年内爆发重大冲突的准备。澳洲外长与防长 接连公开指责中共军事扩张，政府追加500亿澳元军费，加速部署反舰飞弹，并加强北部基地。反观中国国内，近日央视发布外卖员职业自由又梦想的宣传短片，被网友痛批歌颂苦难、侮辱低层后紧急下架。中国内网热议外卖与网约车已成中国最后一道社会防线，这两个行业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口，起到了巨大的维稳作用。若果没有低层缓冲，庞大的失业大军将直接冲击社会秩序，后果不堪设想。土耳其海事当局12月2号表示，一艘俄籍油品及化学品油轮在黑海距离土耳其海岸约80海里处遭到攻击，当时正从俄罗斯运送葵瓜子油前往乔治亚，海上13名船员没人受伤，油轮亦未求救，目前自行驶往土耳其港口。这个是短短几日内第三艘在土耳其近海遭无人机袭击的俄方油轮。乌克兰方面虽然没有正式承认这起攻击，但是之前已明确表示会以海上无人机锁定俄罗斯影子船队，打击协助俄方绕过制裁运送石油的船只。另外在装备方面，乌克兰与多家智库长期追踪俄军物资来源，近期又点名中国轮胎是俄军逐战的关键原因之一。公开贸易数据显示，俄罗斯军用货车和部分战机所用轮胎大量来自中国厂商供应。美欧分析认为，北京虽然宣称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透过轮胎、机床、电子零件等军民商用途产品，实际上支撑了俄军的后勤。专家警告，若果中共在这些关键物资上收紧出口，俄罗斯很难维持长期高强度作战，普京对北京的依赖度远超外界表面看到的。与此同时，美国启动新一轮外交斡旋。路透社与《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任命的特使魏科夫与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莫斯科，预计与普京会晤，向俄方递交删减后的19点和平建议。这个是8月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川普阵营对中战方案的最新版本。普京表示这些建议可以作为未来协议的基础，但一再强调若果乌克兰拒绝接受，俄军就会继续推进夺取更多土地。美方官员就透露计划在明天在欧洲与泽连斯基会面，向其传达普京的回应，但是几乎仍明确反对任何以各地换和平的安排。普京在会谈前公开放话，普京公开警告说如果欧洲想要战争，俄罗斯已做好准备，并声称俄军有能力迅速击败欧洲国家。他同时重申几项核心要求，乌克兰永久放弃加入北约，接受俄罗斯完全控制顿巴斯与已占领的扎波罗热、克尔松地区，并在军事和内政上接受一系列限制。几乎与欧洲各国认为这个等于要求乌克兰有条件投降，为俄日后进一步侵略打开大门。一些分析认为双方立场差距依旧巨大，短期内很难看到真正的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日提案大幅削减联合国2026年核心预算5亿7700万美元，并裁替超过 18% 的职位。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今年迈入80周年，受到会员国积欠会费导致财务危机影响，古特雷斯想方设法提高效率，削减支出。他指出目前的欠款总额达158,600万美元。古特雷斯提案2026年核心预算较今年削减 15% 至 32.38 亿美元。这笔预算涵盖政治、人道、裁减军备、经济与社会事务及公共资讯等任务。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数联合国机构，则主要依赖会员国自愿捐款。古特雷斯警告联合国的财务状况极为脆弱， 无论大会最终批准预算为何，只要欠款规模如此难以接受，财务挑战就会持续。美国是联合国最大出资国，占核心预算 22%。 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其未能达成应有功能，并要求削减美国出资规模。古特雷斯今年3月启动名为 UN80 的改革工作小组，以提升效率及降低支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则有独立预算。联合国高层10月曾表示，由于资金不足且美国未来是否出资不明，全球9项维和行动将裁减约1/4人员。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联合国当前的财政面临高额拖欠、缴费延迟和退还贷项等问题，正在削弱其核心运作能力。特别是根据规定，2026年初联合国需要向会员国退还3亿美元的抵扣款，2027年面临退还6亿美元的风险。所以现在开始的削减岗位、重组等只是临时之举，如果不马上采取有效措施，几年后联合国将会破产甚至关门解体。人们纷纷质疑联合国缺乏效用，在解决冲突中起不到作用，特别是安理会的僵局以及缺乏回应的官僚体系。川普直言抨击联合国为试图进入美国的寻求庇护者提供援助，联合国应该阻止入侵而不是制造入侵。正如网民在留言中所讲的，联合国有职务权，似失聪的公司，似残疾的工厂，似胡墙的机构，似冇实权的组织，似被控制的机器，似聋子的耳朵，只是摆设。香港商报12月2号报道，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与国安局长邓炳强交代最新进展时承认，在宏福苑4栋大楼共抽检20个棚架样本，有7个例子高中低层的样本不达阻燃标准，怀疑有人为图小利用不合规材料混入工程，成为火势恶化关键之一。同时香港当局迅速升级网路维稳，短短2日内就以散布虚假信息、借火灾煽动为由拘捕3人。据法新社和多家港媒报道，港警降安处先后以涉嫌煽动为由拘捕或带走3人，包括发起网上联署要求独立调查的大学生，以及现场派发单张抨击港府失职的市民。人权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批评当局一概贴上虚假信息、煽动标签，实质是在利用国安法堵住大家的嘴。媒体人梁珍女士表示，香港政府就是用暴力维稳的方式，这个是中共的一贯处理手法。2022年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在上海就爆发了白纸革命，而香港这场大火比乌鲁木齐大火还要严重，亦更荒谬。所以中共就好害怕在香港亦出现白纸革命，在中共眼中这个就是他们最担心的事。现在可以说港民已经不相信港府，香港政府已经信誉破产了。警方与廉政公署将调查矛头指向大维修工程公司与招标过程，负责维福苑外墙维修的建筑公司3名核心人员，包括2名董事与1名工程顾问，都已被拘捕，警方指其严重疏忽。媒体追踪显示，宏福苑先前通过约3.3亿港元的天价维修方案，曾引发大量业主质疑招标不透明，怀疑官商勾结。与此同时，风暴亦迅速波及亲北京政党，建制派大党民建联有区议员黄碧娇，曾任上一届宏福苑业主南岸法团顾问，被指曾为大维修方案护航，而家在舆论压力下成为箭靶。面对网民质疑，民建联连日发表声明严正澄清，从未参与宏福苑大维修招标及任何相关工程事宜，强调如果有成员被证实违法，绝不姑息。外界认为民建联高度紧张、紧急撤干，是害怕在舆论压力下成为众矢之的。
突发海怡飞机逼近海湖山庄，美军 F-16 紧急拦截，中共全面大储备，台湾有事，5000日本兵将遇害。日本南鸟岛稀土纯度为中国20倍，华女为日本寺院摆设引蛙言，波言女走私真菌入美，刑满遣返。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月1号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称，美军11月29号出动 F-16 战机拦截了一架在美国总统川普佛罗里达州住所的海湖山庄附近临时禁飞区飞行的民用飞机。北美防空司令部消息说，这架民用飞机下午4点20分左右进入该空域，美军随即派遣 F-16 战机赶赴现场，先发射照明弹引起民航飞行员的注意，跟着护送该飞机离开临时禁飞区。报道说，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照明弹燃烧迅速且彻底，对地面人员不会构成任何危险。防空司令部还提醒通用航空飞行员，每次飞行前务必学习飞行员通告，了解国家空域的任何变动情况，包括临时飞行限制。 CBS 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透露，自川普今年1月就职以来，已有40多起海怡飞机在海湖山庄附近飞行。中日紧张关系持续升级，2号两国船只在争议的钓鱼岛附近海域再次发生对峙。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两艘中共海警船于2号凌晨进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并在数小时后离开。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7月发表一份报告，模拟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作出最坏情况的预测，结果显示，假设日本保持中立并允许美军使用其基地，日方受害人数为4662人。朝日电视台11月30号报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是美国顶尖智库，专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其早前进行模拟推演，以分析中国海上封锁的影响。日本媒体就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推演的报道，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坎西恩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坎西恩认为，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可能会将日本拖入全面冲突。坎西恩说，这里是冲绳，日美军队驻扎在加守立空军基地，如果战争爆发，面对中共强大的海空军，他们将寸步难行。坎西恩表示，我们进行了26次不同程度的战争推演，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台湾能够承受封锁，但代价极其高昂。海上封锁导致台湾的天然气储备在大约10日之内耗尽，煤炭和石油储备在7到20周内耗尽。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介入，台湾的物资供应可以得到保障。坎西恩指，如果发生海上封锁，我认为美中之间极有可能爆发冲突，中共会在美国部署全部兵力之前发动攻击，事态将升级为中美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给美国造成重大损失。坎西恩指出，中共将攻击驻日美军基地，此外中共可能认为这样的攻击会促使日本参战，并先对日本自卫队基地发动攻击。海外多方爆料显示，中共正进行史无前例的战争级全面大储备，涵盖石油、煤炭、天然气、粮食及黄金等战略物资，引发各界强烈关注。种种迹象显示，北京正推动国家机器进入准战时状态。旅居澳洲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对看中国表示，外界现在看到的储备动作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习近平在20大之后 全面推动中共军国主义化的结果。袁洪兵警告，习近平正在度将中共暴政推向末日疯狂，他不单止在储备所有战略物资，还在度为全国军事动员做准备。他透露，从2026年3月开始，中共将向全国发放预备役军人证件，随时可能强制征召复员军人重新入伍。袁洪兵称此举是极其明确的战争信号，这个是北京正式进入临战预备的重要标志。他强调，国际社会和台湾如果仍对中共抱有幻想，将付出惨痛代价。习近平已经将发动台海战争当作国家战略核心，危险已迫在眉睫，不是是否开战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袁洪兵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和台湾必须立即进行全面准备，面对中共的末日狂态，唯有清醒、警觉和准备，才能够避免被动牺牲。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不断调整国防安全策略，首相高市12月1号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一致同意为推动日本和北约的合作关系迈向新台阶将展开协作。据日本外务省网站，高市首相强调，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日美同盟和北约和印太四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南韩的合作具有战略重要性。吕特对此表示赞同，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具体合作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海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高市早苗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12月1号的通话反映日本的安全布局正进一步扩大。以往日本着重的是美日同盟这一条主线，但现时已明显伸展成美日加欧洲的更大安全框架。高市首相强调，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安全其实是紧密相连，等同向外界传递一个讯息，日本不但要在亚洲发挥作用，亦希望成为连结两大区域安全的枢纽。对北约来讲，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中国在印太的扩张，都令其更需要日本这一类关键伙伴，双方因此自然越走越近。日本亦希望借助加强和北约合作，不单止在国际安全议题上提升自身的话语权，亦向外界展示日本并非只靠美国，而是能够在联同欧洲一同塑造未来的安全秩序。日本副环境大臣青山繁晴近日在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自称掌握了全球大约七成的稀土产量，但日本在南鸟岛近海等地亦有稀土资源，强调日本是隐形资源大国。产经新闻12月1号报道，自民党参议院议员青山繁晴日前在一场题为《击退绝望》的演讲中提到，面对未来多数智力劳动可能被人工智慧取代的情况，我们正站在多么困难时代的起点，但真正的绝望还在前方，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准备。青山提到，在高度依赖入口矿物资源的日本，资源供应容易受生产国政策或意向影响而出现不稳定。随着中共对高市首相关于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强烈反弹，中方可能对日本实施稀土禁运。青山指出，他在成为参议员之前一直从事资源开发工作。他提到，根据日本政府在南鸟岛近海调查采集的稀土泥，其纯度约为中国陆地稀土的20倍。由于日本的领海和专属经济海域总面积居世界第六，已确认存在含铜、砷等金属成分的海底热液矿床，因此青山强调，毫无疑问，日本是隐藏的资源大国。为了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日本加强同美国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底同美国川普总统签署确保稀土供应的协议，而且美日两国已在度讨论于东京道小笠原村的蓝料岛附近海域共同开发从6000米深海开采稀土。根据日本研究团队的估算，蓝料岛周边海域的稀土潜在的储量约为1600万吨，如果都能够开采出来，可以俾世界使用几百年。蓝料岛位于东京东南方大约1900公里处，稀土泥位于海底约5000到6000米深处。近期日中关系紧张至极，大阪知名景点星美寺又出现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一名中国旅游客因为寺院里边一个同台湾有关的达摩拼图竟然当众破坏，画面被拍低落嚟后马上在网上炸开了锅。影片显示一名中国女子不理她先生劝阻，亦都不顾当住两个小孩的面直接闯入圣美寺一处风景的护栏，落开几个达摩的玩偶，破坏了台湾饲养的达摩群图案，走了之后又翻转头再次破坏，好似好执着呢件事。护栏里边原嚟摆放住达摩玩偶群，组成咗台湾嘅形状及 TW 字样，仲有一啲爱心图样。达摩系日本嘅一种不倒翁摆设玩具，模仿佛教禅宗开祖达摩嘅坐禅姿势。圣美寺以圣运同满园达摩如著名，寺内嘅上万条达摩象征跌倒7次站起8次的奋斗精神。每位游客可在寺中可挑选一颗达摩，写下一个愿望后帮他画上第一只眼睛，待愿望实现再补上另一只眼睛，最后将原本的达摩带回圣美寺。这样的达摩拼图展现着很多人的美好愿望。网友纷纷留言说他在这里气什么呢？为什么要破坏？网友仲讲呢一举动实在系得罪咗好多人，破坏咗日本旅游寺院嘅规定，破坏台湾人嘅感情，违反咗中共自己希望国民唔好去日本旅游嘅规定，破坏佢自己同家人嘅关系，佢可能因此俾自己带嚟厄运，因为佢破坏嘅系圣运同满园达摩。另外，好多正喺日本旅游嘅台湾游客得知此事后，特地赶到圣美寺，将被破坏嘅台湾本岛形象恢复咗原样。美国司法部近日证实，一名曾喺密西根大学任职嘅中国籍女研究员，因为走私具有高度农业破坏性嘅真菌入境美国，并对联邦调查局讲大话，于11月服刑期满后遣返回中国。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告，简文清已承认两项罪名，包括非法走私生物病原体及向 FBI 作出不实陈述。法院裁定服刑5个月并驱逐出境。纽约邮报指出，简文清同其男友涉嫌合谋，将名为盗水腐败病菌的真菌样本偷运入境。该真菌会导致小麦、玉米、大麦和水稻严重病变，并在动物和人体内产生呕吐、腹泻、肝损伤等并发症。美国农业界估计，该病源每年造成农业损失高达2亿到4亿美元。FBI 局长丹·邦吉洛亦在 X 上证实遣返消息，强调不会容许外国人利用美国顶尖大学进行危险研究。报道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身
边。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